希伯来书这一卷圣经哈，在圣这本经卷在圣经里面呢，其实非常特殊，非常。当然你说每一卷都很特殊，这当然是了哈，每一卷的，但是这一卷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光它的名字就很特别了哈，它叫希伯来书。那什么叫希伯来？根据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过河了哈啊，所以很多人会说哦，我们都是过河，我们要像，选民一样过河哈、其实选民真正有没有过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乌尔，然后往北跑到这个哈兰，然后再往南到了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其实他不见得有过河，不见得，因为他从这个加勒底乌尔，在今天的大概伊拉克接近伊朗地方哦，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两河流域嘛，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它事实上没有往北再往，它其实是沿着河一直走，沿着一直走。那根据创世纪里面记载呢，他们其实是全家族一起走了哈。然后到了北边的哈兰，哈兰大概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他们在那边停留，后来他爸爸死了，然后亚伯拉罕往南走，可是他的家族留在哈兰，他的家族，所以后来那个城圣经里面说那个城叫拿赫的城。那拿赫是谁？拿赫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弟弟，然后他要帮他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他就说跟老仆人说，你回我本地本族去。他没有回去乌尔，他的本地本族其实在乌尔，可是那里已经都没人了，所以事实上他是回去哈兰。那创世纪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巴旦亚兰，这样子啊。那这是回去，后来雅各逃难，妈妈跟他说你赶快跑，跑去哪里？也是跑去哈兰。所以哈兰后来的哈兰变成他们的原乡，不是乌尔，这很特别哦，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他们的原乡已经改变地方了，我们中间有一些原住民弟兄姐妹哈、你的原乡还在成功，还在高台吗？可能你是啦，可是你的儿子是吗？我有点怀疑，他的原乡是不是在那里呢？他的原乡可能不是，他的原乡可能是在正滨。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出生、长大，然后你搬来三重小区这样，所以他的原乡变成不在高台或在成功，而是在正滨。那他们，那这是我们谈到。那我是在讲，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这个字本身，那这一卷圣经本身呢是很特别。那我们要先谈一谈一些基本的东西哈，就这一卷圣经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先谈看它的主旨的这一个经文，就说一卷圣经里面它有中心经文啊，你一定可以找利未记也有啊，尤其是。有比较专题性的，比如说立位记讲什么，他讲献祭啊，然后讲节期啊，讲这些啊，那立位记有一个中心经节，那希伯来书也是啊，希伯来书中心经节呢其实是信心啊，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的那个中心的那个字眼啊，其实是信心。那在十一章第一节，这个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会解释这个经文哈、那今天我们不解释啊。他的中心经文，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在讲什么？讲信。好，问题是信什么？对呀、信什么？十一章的第一节是讲信，信什么？那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他的主旨经文是谈信，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都在谈信，甚至谈很多信心勇士这样。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谈。然后到了 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呢，其实是十一章整个信心英雄榜的结语，或者说它的总结。那总结里面他说这么多见证人，其实他是讲十一章的那一些人，十一章的那一些人，什么以撒、雅各啊、参孙啊，什么耶利米亚的，就他讲了很多人啊。他说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把我们围起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把重担放下来，然后呢存心忍耐，我们要去奔前面的路程，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仰望我们那个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它的中心经文其实是讲信，那这个对我们理解希伯来书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我们的信仰，在谈我们进入耶稣教会，进入耶稣的救恩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信嘛，对不对？你没有信你怎么坐在这里呢？是啊，现在问题是信的内容是什么，信什么东西，怎么信。那希伯来书有一套的讲法，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当然它针对当时的信徒，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哦。好，那整个希伯来书既然我们谈信，那它的中心信息，就是说整个希伯来书它的焦点在信，是讲我们啊，哈，我们要有信啊，我们要信什么，然后整个希伯来书全部都在讲什么了，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而已。希伯来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他告诉大家，包括当时的人跟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说我们都要去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至于怎么信呢？为什么要这样信？当然他就有希伯来书就会阐述，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读一卷经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焦点是什么。有些是很容易抓到的了哈，比如说四福音书，你说啊焦点就是耶稣啊，那当然没有错了，当然没有错，好、哦、啊。但是有些经卷不容易找焦点，不容易。哦，那希伯来书呢？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所以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哦，他一直从第一章一直到我们可以讲一直到第十章了哈、哦，一直都是在讲这个中心信息，然后到了十一章才谈说啊，所以你们所有的人呢，都应当把第一章到第十章讲的这个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东西，你们要相信。然后我告诉你们有多少信心的勇士哦，十一章就开始讲，到了十二章他就说、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那十二章跟十三章他就有一些信息跑出来，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就说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事实上是因为逼迫的关系啦，是因为逼迫，这个十二章跟十三章其实都谈到了，都谈到啊，这是我们要就说我们去谈一个经卷，我们要先抓住它的核心啊，先抓住核心，那其他呢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都可以跟这个连在一起，就说你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你就要想到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什么事你都可以这样，好像它是一个核心，然后今天它发射出去有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这个光线，但是这些都可以回来，每一个都可以回来，因为它最主要是要讲这个，最主要是要讲这个。 OK， 那不可否认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是人写的，这没有办法否认啊、哦、是人写的，连摩西五经都是人写的，因为至少是摩西传的嘛。啊，摩西是谁？摩西是人啊，摩西是人，摩西用的语言是什么啊？就是他会的母语啊。啊，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说是希伯来语，他不是用中文，也不是用阿比斯的，对不对？摩西五经，神给摩西很多律法，用哪一种语文讲？用希伯来文讲的， 至少他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你要去理解东西，变成你要怎样？那整个不管哪一卷圣经，它都会受到它的一些某些的时代的一个影响或限制，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在做，我们今天用的语言是华语，其实我们的表达，我们对圣经这样的诠释，受了华语思想的限制，这样子没有办啊，这没有办法。你说有什么限制啊？就是神的话嘛，就这样，哦，差很多，差很多。中文呢，华语是一个非常非常松散的语言，逻辑结构非常不严密的，但是圣经不是。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也不是。啊，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然后德国同学，那当然他知道我是台湾来的，我是华人，然后后来熟了，大家聊天，他不可思议，他不敢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竟然有一种语文是没有时态的。我们中间有人可能懂英文哈，英文是有时态的。就是说他讲出来你知道这是现在的事情还是昨天还是明天，中文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子。我去台北，请问什么时候去啊？你完全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加，后面一定要加副词，比如说我昨天去台北，哦，你知道啊，昨天嘛，昨天，所以这已经过去了。我说我等一下要去台北，哦，你还没有去啊，因为等一下，所以中文没有时态了哈，它的时间用什么表达呢？用副词，用时间的副词去表达。我已经吃饱了，那个了那个字让你知道说啊，他吃饱了。我吃饱，后面好像还没讲完，这就是中文。所以中文是一个很松散的语言呐，啊，这没办法。但是中文有很美的一面呐，啊，有啊，有非常，就说某些诗词会很美啊，这是它的特点，尤其它的押韵，有时候是不管是华语甚至台语也是啊，哈，哦。然后叠字呢，华语的叠字，尤其像台语的叠字，有时候让人觉得哇，这个啊，金闪闪，乌麻麻，水当当，麦果果。全部都是叠字，全部都是叠字，但是很有意思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每个语言有每个语言的特色。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后面我们会提到希伯来书里面，因为希伯来书我们要想到它是第一世纪的作品，距离现在1900多年前，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会受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的影响。那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受到两个影响，我们先谈第二个，就是旧约。旧约不是新约的每一卷圣经都受旧约很深的影响，不是哦，很深。我讲当然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新约书信的作者，几乎可以讲了，当然后来没有证实啊。我们念得出来的这些作者啦，什么路加啦、保罗啦，好啦，这个马可啦，全部都是犹太人嘛。那他们不受旧约影响吗？当然是不可能了，当然是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好，那希伯来书也是，希伯来，我们等一下会谈作者。希伯来书呢，受旧约的影响更深。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你如果，也许你把希伯来书读完了，也许你没有读，也许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一些经文，但是你翻开希伯来书呢，翻没两页啊，翻没两页就看到引文，他就说啊，经上说啊，这个古人说，他一直讲。有时候是直接引述，有时候是就把那个名词写出来，全部都是旧约的东西啊，全部都是旧约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读希伯来书。我在神学院，当然我神学院我不是开这个课啊， 我在神学院开立位记的时候，我跟学生讲，你如果立位记没有读好，你就不要读希伯来书。你如果立位记被我当掉了，你以后希伯来书绝对不可能读懂，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当然不止立位记啦，哈，不止，但是因为他也引了很多诗篇，但是希伯来书的确跟旧约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他引的这个经文，我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但那是太多了啦，哈，太多了，没有一个经卷哈，像这样子，尤其他讲的东西根本是完全旧约的东西，但是有新的解释，只是如此。好，那这是旧约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思想背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或后来的使徒时代，他们活着的那个社会呢，是一个希腊化的社会里面，他们是活在罗马世界，可是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文化。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主耶稣跟门徒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统治他们，可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这太奇怪，希腊文，哎，这不是罗马国家呢？那为什么他们用希腊文不用罗马文呢？为什么不用罗马文？因为没有罗马文。其实是有啊，但是没有用。当时的希腊文呢，像由我们今天来讲，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样了哈。整个主耶稣他们住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嘛哈，巴勒斯坦过来是地中海，然后地中海北边这是南欧，对不对？哦，那一直当时其实还没有到西班牙，当时大概到意大利就罗马这个地方，那还有北非，包括埃及啊、利比亚、啊、这些地方，所以他们说。这个地方很大，那罗马呢？其实从意大利这边一直到东边这边，全部都是他的，包括下面的北非，所以地中海跟好像他这个国家的内海一样，因为他把它包起来了。现在重点是，罗马这个国家呢，有很他很强的地方，比如说军事，哦，还有建筑、法律。你有发现罗马有什么很硬的东西？很硬，建筑啊，法律很硬的东西。但是罗马它很软的那一些文化呢，全部都是从希腊直接拿过来的啊！我不知道各位中间有没有兴趣，就是有一本书了哈，现在这样写叫《希腊罗马神话》。在讲他们神话故事，其实圣经里面有啊，哦，圣经里面有，保罗去那个雅典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事嘛，哦，希腊罗马神话，奇怪，为什么叫希腊罗马神话？啊，叫希腊神话叫希腊神话啊，罗马神话叫罗马神话，这怎么会两个凑在一起呢？因为罗马没有神话，罗马把希腊的那些神话故事里面的神明全部都拿过来啊，有的改名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会说是希腊罗马神话，然后到了罗马时代呢，所有的人讲的话都是希腊文，包括保罗啊。保罗为什么可以到国外去传福音？因为他会语言啊，他会语言，他当然是家庭背景很好，又是法利赛人，然后又是罗马公民。然后他的那个教育背景很好，所以他的希腊文造诣不错。当然，更好的应该是路加了，哦。那彼得为什么不去传福音了？彼得为什么不去以弗所传福音了？因为他不会啊，他不会讲。啊，没办法，那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世界里面，就罗马世界里面呢，全部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当然，这个有机会我们要谈谈两约，然后两约之间，就说为什么两约之间的发展到最后变成那个，就说我们看到的新约这个整个世界是这个样子。 好，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想法呢，全部都是希腊人的，都是希腊思想的。因为罗马本身这一块很弱，他连神话都要偷别人的东西，然后语言用别人的，但是他很强的那一面呢，很多东西当然有留下来，比如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罗马啊？比如说那个竞技场，它留下来了啊，对啊，哦，那个建筑当然是很特别了，哦。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去看希伯来书的思想背景，就说当时那个世界里面，当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他受到了什么影响呢？那我这边谈到一个，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是希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哦，我自己在读哲学系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是教柏拉图的，哦，那他当然有讲的比较夸大一点了，哦，他说，哦，所有的哲学思想呢，所有的哲学这些哲学家呢，全部都是在替柏拉图呢做注释而已，柏拉图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统治一切，这样，哦，哇，我天哪，某方面来说好像有点道理啦，当然是说的太过了一点，因为他自己开这个课，他当然说 他柏拉图很伟大嘛，哦，就像我这八堂课我会一直说希伯来书很重要嘛。柏拉图的确是很伟大的，哦，这是事实啦，这是事实啦，哦，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不只是希伯来书，后来的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受柏拉图影响非常深，非常，只是没有细说这样子而已。好，那我当然今天不是他，我今天是要讲希伯来书跟他有什么关系，受他什么影响啊，在这个上面有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上下二元论。什么叫上下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说有两个东西并存，这样子叫二元，哦，然后这两个东西呢，既然有甲跟乙嘛，或者说 A 跟 B 嘛，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了。比如说谁比谁大，谁比谁好，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哦，我们常常说，哦，夫妻关系，然后我们都说，哦，圣经已经教导我们了，这个丈夫是头嘛，哈，然后太太是身体了，哈，好，这就是一种关系啊，好，那至于谁大谁小，看各家庭哈，我不是说圣经讲的没有道理哈，这个每个家庭落实的不一样，哎，下面不要录音了，我讲我太太，哦，没有，好，那干脆算了，不要讲哈。就说既然有 A 跟 B， 有甲跟乙，那这两个你一定要有些东西会不一样，对不对？那柏拉图他是这样讲，他说呢，整个宇宙当中呢分成上下两个世界，上下两个世界，哦，那他那个上面的世界是指非物质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叫做属灵的灵界，哦，就是灵界，哦，当然他没有用这个词，就上面的世界然后跟下面的世界，不是左右，哦，不是什么共产世界跟民主世界，而不是那个，不是同一个地球里面的什么，它不是，它是上下的。然后呢这两个世界呢是有关系的，那什么关系？就是这样，上面的呢是实的，下面的是虚的，这是他的讲法啦，这是他的。那等一下我会讲，那传道人讲这个干什么？因为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重点是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上面才是实的，那下面是虚的。啊，当然他讲的会更绝啦，那讲的更绝，他就说下面这些呢都没有用啊，哈，下面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上面那个才是真实的，上面的世界那个才是真实的。啊，那他这个虚的或者没有用的呢？它是指什么？就是指因为这些都会不是永恒的啊，都会坏掉啊。比如说人当然会死嘛，你说啊山都在， 不见得啊，哈、哦，山也会跑啊，山也会不见啊，哦，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呢，上面才是实的，那个属灵界那个就是实的，那下面这个都是虚的，啊，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二元。那基督教其实不至于到这样子，希伯来书呢虽然受他影响，也还没有到那么恶分法或激烈了哈、哦，因为。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到基督教读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然后这个世界也是神所创造，所以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虽然它不是永恒的，但是它是真实的。但是有的就不会这样讲了，有的人不会这样讲，佛教就不是这样讲了，佛教理论跟这个就跟那个柏拉图就更像，但是基督教不会这样说，虽然圣经里面说哦，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毁灭，然后把烈火啊把有形质的都烧掉，好，然后使物质界的都不存在。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会说。所以这个世界是虚的，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没有，我们也不会讲，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佛教会这样讲，柏拉图也是这样讲、哦啊、所以这是比较的问题。那上面这个东西呢变得很重要，那下面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应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或者完全不存在的，不是这样。啊，柏拉图是这样。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把那个切开了，就说上面有一个世界，那下面又有一个世界，那下面这个世界呢，都是 copy 上面的，都是 copy 上面的，因为上面才是真实的嘛，上面是永存的嘛，而且上面早就有了嘛，那下面这些东西呢，都是 copy 它的，都模仿它的。那你这样，你既然是 copy 人家，这样是模仿人家，所以你不够真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有属天的世界跟属地的世界，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吗？各位应该对希伯来书没有那么不熟嘛，吼、哦，你大概可以想象，知道说，希伯来书真的有这样说，真的有这样说，哦。再来一个呢，上面那个世界呢是超越的，上面那个世界是超越的，啊，因为是超越的。是属天的，是真的，而且是实的，所以它就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结论是什么啊？所以你要追求那个，你要追求那个。啊、下面这个呢，过得去就好了啦，过得去就好了。他没有说下面这个不要，没有啦，圣经从来不会这样讲啊。如果说下面这个真的不要，那我们大家都去自杀好了，反正这个都不要嘛。圣经不会这样说，但是圣经只是告诉你上面那个很重要，啊，下面这个呢，过得去就好了。所以圣经只有告诉你说不要追求世界，但是他没有说啊你就弃绝世界，没有，耶稣才不这样讲呢。耶稣还说啊你们要进入世界，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我们大概，那因为有这个思想的一个背景跟旧约呢，所以希伯来书你会发觉，我们各位回去如果有时间可以把希伯来书先读一下哈，从读到第几章都无所谓，你越读会发觉这个我现在讲这个呢，真的会出现哦，就说他会讲说哦上面的多好，上面的多好，属天的多好这样。啊，属地的这个都会过，人家属地的这个没有用啊，属地的这个没有价值啦、哦、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其实这当然是当时有一些思想背景。啊，希伯来书把这个，当然不是说圣经不是这样子啦，但是刚好有这东西，他就把它拿过来，而且把它发挥，啊，把它用这样子。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思想背景。好。啊、这本书到底谁写的？到今天，我想各位都听过讲希伯来书的人都会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你为什么不讲名字啊？《使徒行传》 大家都说哦，路加写使徒行传，哦，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怎么样，都直接把作者讲出来啊，就直接讲了啊。可是希伯来书没有，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哈，三百多年，那个时候新约圣经快要成书，哈。但其实真正成书是367年、378年，那个阿唐拉修一个神学家从那边比较确定下来，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27卷，哈。那当时他们会认为这些可以把它编成跟旧约一样变成圣经，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都是使徒写的啊。当然现在证实不是哈，证实不是，二十七卷不是全部都是使徒写的了，现在证实不是。那希伯来书呢，在早期最早最早会认为是谁写，因为他都没有写他谁写的。哥林多前书你一翻开啊就有了啊，当然也有冒名的了啊。那哥林多前书你一放开，保罗就说这我写的。罗马书一放开，保罗就说这我写的啊，对啊，啊，所以你知道嘛？那希伯来书没有写作者，那当然大家都猜啊。啊，当然有很多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或者说从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里面去看，说，哎，这个应该是谁写的这样子啊。那最早呢讲的是保罗啦，那保罗因为里面有提到一点事情哦，那就比如说他说哦，提摩太被放出来了这样啊，提摩太你提摩太干什么，谁最会去提摩太啊，当然是保罗嘛，对不对？彼得不会去提摩太啊，哦，那就说啊，哦，所以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这样。但是后来证实，哎，不是啊，差太多了，希伯来书讲的东西跟保罗讲的东西差太多，而且遣词用字都完全不一样。这个很容易分辨啊，这很容易分辨啊。我们有时候在读别人的文章哈，谢顺道长老的文章呢，你读一读，然后再去看陈恒道长老的东西，他们两个对啊，对圣经都很熟，而且很有研究啊。那么我们也都请他们来讲过课嘛，哈。但是你听上课的时候，两个人风格完全没有，而且遣词用字不一样，那这个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到底是谁？所以保罗后来就被刷掉，就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好了，那谁有可能写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第一个要对旧约很熟，很熟，而且希伯来书有个特点，它的希腊文，因为新约圣经系统，它的希腊文呢？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他的文笔非常好，文笔非常好。哇，那有可能会是谁呢？另外人家会想到一个人，就是亚波罗。为什么想到亚波罗？因为亚波罗口才很好啊，很有学问啊，然后又到处去啊，然后圣经很熟啊，他没有错啊。所以就有人说，应该是亚波罗这样，但是都没有证据啊，都没有证据，所以到最后亚波罗也罢，好了，又去找谁呢？就想说，在新约里面谁有可能啊？巴拿巴，但为什么会去想到巴拿巴？你不要忘记巴拿巴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他是利未人啊。利未人有什么特别？哇，我天啊，他对旧约一定非常熟，尤其是对利未记一定非常熟，因为利未人是在圣殿、在会幕、在圣殿服侍神的，一切的礼仪啦、献祭啦、节期啦、赎罪啦，一大堆都哦，那他当然很熟。那新约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的？就是巴拿巴。所以又有人说，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但是到最后证明也不是哈，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再怎么找都找不到证据，而且巴拿巴基本上他其实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那巴拿巴的特点也不是在 论述道理。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的巴拿巴，他不是一个理论型的那种使徒，那种教会的工人，他不是，他不是，但是他非常伟大，是真的，他非常非常伟大。整个圣经里面，20岁的时候，如果你问我说，张昭雄，如果圣经里面让你选，你要当谁？这样，20岁的时候可能说，哦，我要当摩西。所以今天有人那个 FB 上面的名字是摩西啊，也有人说，哦，我要当彼得，我要当保罗，一定是的啦。20岁嘛，但是，我今年60。我的生日剩下几天而已啊，很可怜啊。其实我现在不会这样说了，我绝对不会说我要当摩西、当保罗这样子。第一个，观念改变了；第二个，不可能的。到60岁了，拜托，你还能当摩西？你什么东西都还没学好呢，当什么摩西？其实圣经里面几年前就开始啊，圣经里面我最希望变成其中的两个人呢哈，但是还在努力哈，一个是莫迪改，一个是巴拿巴，这两个人不得了，有机会我们可以的，或者你回去查一查这两个人，这个取圣名的时候，这两个我会考虑啊。另外一个是路加。因为路加文笔很好，路加的文笔很好，那知识也很广博。那虽然他是算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他跟保罗在一起学到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说应该是路加，但是这些都是猜的啦，都是猜的。啊，到最后猜到都没有的，因为前面一个都被否决了，到最后就说这一定是亚基拉跟百基拉。这一对夫妻啊，这个又离得太远了啦，这个好的，因为一直想要找作者嘛，找不到，到最后就说、算了，所以到最后其实没有，现在的传道人或者说现在的圣经学者，没有人会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他绝对不敢肯定，他绝对不能，因为没有证据、那已经有的这些人呢，全部都被否决了，都不可能。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就是啊，讲希伯来书就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一定是这样讲。我也一定这样讲，因为我更不知道是谁啊，那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真的非常伟大，非常伟大，而且非常厉害。而且我刚讲过，希伯来书的那个希腊文的造诣哦，非常高。好，那这个作者的部分呢？结论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知道哈。结论就是没有人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成书，就是说这本书大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这种东西哦？就说，因为你大概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写，你才知道当时的背景，它针对讲什么事这样子，哦。尤其是先后的顺序了，比如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现在公认自古以来到现在都一样，公认是路加的作品。但是哪一卷先写？那个差别很大，差别很大。那当然结论是《路加福音》先写了，所以有人说《路加福音》先写，然后《使徒行传》后写，所以《使徒行传》其实是路加的后传。后传，这两本书其实是上下集的意思了，所以书的成书时间这样。那这一本书呢，我们现在看的希伯来书这本书呢，当然有很多种讲法了哈。最早说是保罗写的，那一定是主前65年以前嘛，因为他大概65年到67年死掉，那怎么啊？当然后来不是嘛，我比较接受了，其实大概是在第1世纪末了哈，然后大约是80到90年，就第一世纪说主耶稣之后，大约80到90年，大约这个时候。那为什么？当然有一个根据是这样， 当时呢有一个这个教会的主教，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叫做格利缅，叫 Clement， 他呢在写书里面呢曾经意义式的引用了希伯来书。什么叫意识？就说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下来。我们今天的用，哦，到时候我讲希伯来书会这样引用经文，哦，有几种方式，啊，那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教会在引用经文，比如说你看圣灵月刊，他引用经文呢一定是一字不漏，他一字不漏。如果他有漏字，那个圣灵月刊就文宣处的编辑一定会帮他校对，把它弄好。你少了三个字，你写一写啊，忘记了打字，忘记了缺了三个字，他一定会帮你补好。如果你是引圣经经文的话，引圣经经文一定是这种做法。这是我们今天在引经文的一种做法，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子啊，希伯来书也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到时候我们看经文就会知道，希伯来书在引述旧约经文，有些呢是一字不漏，有些呢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大概就写一下这样子，它不是一字不漏这样写下来的。那在格利缅这个人呢，他写的书里面，他曾经引用了希伯来书的东西，但是不是一字不漏，但是那个意思一看就知道这是希伯来书的文字，就是说你在讲希伯来书的东西。那这个人呢，他是主后95年，那可见希伯来书一定在这个之前，一定在这个之前，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80到90年呢？有机会我们谈到希伯来书12章、13章的时候，就会讲到所谓逼迫这件事情啊。那因为在第一世纪里面呢，罗马皇帝出来逼迫基督徒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尼禄，就是保罗被杀死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5年。到67年或到68、69这样，这个中间呢是一个逼迫的高峰，但是这是非常个案性的，就说它不是全面性的。第一世纪的逼迫基督徒其实都不是全面性的，包括80年这一都没先这个。那尼禄那一次其实非常，个案性的，不是个别，不是一个人啊，是个案性的啊。然后就逼迫基督徒这样。那这个有一部电影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叫《暴君焚城录》，那个讲的就是尼禄的故事啊。那到了尼禄过去以后，到了80到90年的时候，80、9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有一个人叫做窦米仙，当然是翻译的，这个人又逼迫基督徒，那这一次当然比前一次更严重了啊。那在希伯来书的12章和13章，其实一直有提逼迫这件事情，但是基本上它其实不是前一个，不是尼禄那一个，所以应该是后一个。那既然是后一个的话，所以它成书的时间算起来应该大约在这个时候，哦，大约在这个时候。那如果这个没有错的话，成书时间这个没有错的话，那你就可以想象，他绝对不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活到这个的没有了，除了约翰以外，根本没有。而且他在书里面哦，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讲，我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当然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成书时间是这个时候，所以作者本身，他不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他对旧约圣经、对基督教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呢，非常非常熟，就是很难得哈，后起之辈啊，真的可以这样讲。如果保罗算第一代非常伟大的使徒，然后写了很多基督教神学书信，那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绝对不亚于保罗。所以这个人其实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书谁看？ 每本书哈，每本书写出来，它都有读者群呐、啊。新约书信里面有些是书信，因为它是书信，所以它的那个对象非常被限制住。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它就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跟有所没有关系。有所可以读它里面的东西吗？当然可以，但是它里面的问题不是我们教会的问题，因为它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讲的。那有些呢，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它没有特别针对谁，但是事实上它是把自己都给限制好了。比如说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你看这两卷福音，它那个里面对耶稣基督的叙述，哇，那差很多啊，差非常非常多。马可、路加、马太，我们叫对观，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是从一些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开始讲。比如说马太福音从家谱，路加福音也讲家谱啊。那马可福音虽然省略了，但是他也是讲耶稣出来啊怎么样，但是约翰福音根本不这样讲。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完全没有在讲这种事情，从来不讲耶稣出生的故事。哎，为什么这样子啊？当然他有他的对象啊，而且他要讲的话。所以每一本书呢，它的对象是什么，它就会写成什么。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书，这个琼瑶小说曾经在六七八零年代非常风行，给谁看的？不是，其实是给工厂女工。真的，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经济起飞，那工厂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在里面上班了，怎么样？然后十七八岁啊，也没有受什么，就没有读很高的书啊，然后就工作啊，没有办法，因为家庭的关系就去赚钱啊，对吧？然后又对爱情很好，然后又从乡下跑到都市里面，哇，生活很孤寂啊，怎么样？写给他们看的。
没有，我著作不错，琼瑶小说挺多的。
好，很好，这很特别。但是琼瑶小说不会写给六十岁的阿嬷看，他写给六十岁的阿嬷都结婚当阿嬷了，他给他看，他大概看一下而已啦，他不会着迷啦，他不会着迷。这就是读者嘛，就是读者，你写给谁看这样？你写给谁看？所以每一本书都有他的对象。那这个希伯来书写给谁看呢？其实是写给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不是外邦基督徒。当然你说外邦基督徒就不能读吧，当然是可以啦。但是你如果要读，就说一个外邦人啊，他来信耶稣，然后他要读希伯来书，那你要把旧约读得很熟，至少要把张超雄的立位记修完。这个就说你对旧约的某些东西不懂，或者你不熟悉的，不要说不懂，你完全不知道，那你怎么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里面讲大祭司、讲献祭、讲赎罪祭，你光这些名字就把你压死了，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根本不是写给他们看的，所以最主要是写给犹太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基本上他们对旧约会很熟悉，尤其是献祭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写给他，既然写给他们看，他就写很多旧约的东西，而且他重新解释这样子。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有新的意义这样子。他最主要是要讲这个。好，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大祭司的故事啊。那这一本书呢，当然我讲过了，他那个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文学作品，文笔很好，遣词用字文华什么样都写得非常漂亮啊。再来呢，这本书哈又很特别，它前面像散文，然后它的中间 好像是奖章，因为他一直在讲什么什么，好像一篇一篇的奖章，但是到最后呢，你发觉，哎，好像是书信，为什么他还在问安啊，还在什么什么讲谁的事情啊？一般比较少这样子啊，哈，比较少这样，保罗书信也没有这样子啊，哈，雅各书其实是奖章集啊，哈，那这个福音书更是特别的一种文体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基本上来说，它是就说几种文体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再来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哈，它大量的引用旧约，直接引用的有39次，直接引用今天我们可能不会看的，下一次我们开始讲经文哈，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哇，引了一堆经文。我所谓引一堆经文，就是引旧约的经文了、啊，引旧约的经文，这是人家统计出来，这当然不是我计算，我还没有那么厉害，直接引用39次，那间接引用219，所谓间接引用是什么意思？就说有一句话谈到了，一句话而已哦，啊，可是那句话其实是旧约的话，这样子，哦，那他就间接引用了，你就想。希伯来书总共才13章，也没有真的多长，结果他引用旧约的经文跟文字达到了200多次，那你不懂旧约你怎么读希伯来书啊？所以变成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说希伯来书不是那么容易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它有某些限制啊、嗯、然后再来就是它引用旧约经文，对不对？但是它引用的呢是74一本，那这个我可能要解释一下哈、嗯。旧约圣经哈、啊，旧约圣经在原文里面呢，第一个呢是希伯来文圣经啊。嗯，这是原文哈，希伯来文圣经哈，然后到这个主前第二世纪100多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国王，当然不是犹太国王，因为他们都灭国了嘛哈。他非常收集全世界的经典，然后藏书在他的国家里面。然后这个人呢是埃及的国王，所以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当时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那其中有一本呢，就是犹太人的圣经。那犹太人圣经什么？就是旧约圣经。但是呢，他又找了犹太人来，把这本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希腊文。那他找了几个人？传说里面当然是说找了72个了哈、哦。那我们就直接说是70个。所以这70个人呢，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那这有什么特别吗？有，因为耶稣、路加、保罗、斯提凡、希伯来书一大堆人，他们在引旧约经文的时候，他们不是去看希伯来文圣经，他们是直接拿74一本就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直接看啊，直接写。保罗的经文都是这样子的。那希伯来书更是啊，希伯来书更是。我们到时候谈到第十章，会有一个经典的经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那我可以先谈一件事，斯提凡在这个所谓你，因为时间啊，说我不翻圣经，请各位做笔记或你自己去看圣经啊。斯提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有长篇大论的这个正道啊，或者布道都好哈、啊。然后那这个。布道里面其实没有讲完，因为他讲了以色列的故事，一直讲是这样，讲到最后要讲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讲一段，他就知道还没讲就被打死了、哦、那他在讲这整段故事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呢非常明显跟旧约不一样，因为他说雅各家75个人下埃及，你去看创世纪，我们现在中文圣经和合本的创世，因为我们这一本圣经，当然我们这本圣经不是翻得那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本圣经是从希伯来文翻的哈。创世纪里面呢， 雅各家是70个人下埃及。其实那70个人还包括埃及里面那4个，就是约瑟、他太太、他2个儿子。可是斯蒂凡说75个呢？啊，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有办法把以色列人的故事讲得那么精彩，怎么会把这个东西讲错呢？因为他用的圣经是74亿本，74亿本写的是75个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你说啊，那这样这74亿本翻错了，这个还有很多东西细节要谈啊。那所以，我们如果就说我们在希伯来书或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他们引述旧约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他不是直接去读希伯来文圣经，不是，他是用74亿本，所以74亿本这一本圣经，这是旧约的哦，旧约的不是新约，旧约的这个74亿本圣经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这本圣经影响基督教多深啊！马太写的东西，马可、路加、约翰、保罗、希伯来书作者，甚至启示录，他们在引述经文的时候，都是拿74亿本。那这本书当然影响基督教很深啊，所以这本书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啊。那这是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哈，这本书本身的一些特色了哈。好，再来呢，这卷圣经有什么重要了哈？这卷圣经，我们从最后一个谈哈，它跟其他经卷的关系。第一个最有关系的当然是利未记了哈，当然是利未记，因为他都在讲救赎，讲大祭司，讲赎罪日，讲大罪羔羊，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都在利未记。所以，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各位回去，因为我这样，我觉得我出的作业太多嘛，不是说你回去再把利未记全部读完，没有啊。但是就是说利未记里面的东西要有一点概念，我们知道有一点概念，知道说哦，利未记在讲先祭啊，哈，讲大祭司啊，哈，讲什么，大约知道这个事。那这样，希伯来书在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二个呢？它跟罗马书跟加太书呢非常的重要。有人这样讲，我也这样认为哈。除了福音书以外，福音书因为是讲主耶稣基督的事迹、生平事迹、故事，这个我们不谈。你要信基督教，你当然要读一下福音书，你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嘛，这个我们不谈。除了福音书以外，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呢，如果你要懂基督教，你要懂，就你想知道，一个慕道者想知道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要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第三卷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就是希伯来书。讲真话，如果这三卷都读通的话，完全融会贯通，非常厉害的话，那基督教的东西大概你都懂了。当然都懂，不表示他信心很好了，只是说在知识上，他懂了。希伯来书真的是很重要，啊，这不是只有我讲而已了哈。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就是也是这样讲 ，Calvin 啊，很多很多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伟大神学家，他们都是，他们觉得希伯来书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三卷，罗马书讲这个因信称义，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加拉太书讲这个真正的救赎是什么，然后割礼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废掉，然后律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加拉太书讲什么？我们讲啊，加拉太书的中心主旨是什么？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嘛。啊，所以这三卷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因为这个样子啊，甚至有人这样讲啊，他说希伯来书什么？希伯来书是第五福音书。当然我们知道有四福音书嘛，四福音书，那希伯来书讲什么？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在讲耶稣基督啊，只是他用不同角度讲而已。所以他说这是第五本福音书了。 因为其他经文、其他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不到有一卷从头到尾都在讲耶稣基督，就说拿耶稣基督当主角，然后开始讲、开始讲，这样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这样子啊，连罗马书也没有这样子啊，因为罗马书从罪开始讲啊，但是希伯来书是啊。希伯来书是，我们下一次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讲的时候，就发觉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有人讲希伯来书是第五福音书啊，第五本的福音书。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哦、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我很期待是这样，就说，我们既然要学希伯来书嘛，那讲真话啦，希伯来书其实篇幅没有很长，总共是三章，然后翻译成中文以后呢，也没有那么难读啦，也没有那么难读。你说读罗马书，有的人会觉得有点难、哦、回去看利未记呢，哇，那更难、哦、因为我曾经在某一个场合讲利未记，我就说利未记有一个对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晚上很难入眠，在这个，尤其有什么事情啊，躺在床上哦，再想一下啊，刚刚太太骂我啊，不是，这个在那里就可以躺一个小时睡不着，躺一个小时睡不着，对我来讲是很平常事情了啊。因为我这个入睡的这个已经很久了，那我猜有人也是会类似我像这样子的问题，我就教他说，很简单，你回去把那个利未记拿起来，从第一个字开始读，不要读太久，你一定会睡着。因为，除非你很有兴趣，真的很难。因为他就讲一开始就讲燔祭呀、平安。他就讲那个献祭，然后又讲细节，然后又说怎么做啊，去哪里啊，换衣服啊，干什么？你就会想说，哦，我知道这个干什么，这样一定会的嘛，跟我没关系啊，那是祭司要做的事，而且又是旧约，我们现在又没有啊，怎么样？我觉得，啊，当然不是了哈。利未记其实是很有趣的，很有趣，非常有趣啊。那但是就说。我们可以试的，那因为那个希伯来书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是这样，就说我们利用几次的时间，请各位回去以后呢，把利未记读一下，好、哦、读一下。哦，当然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就正式。我今天其实我把这个东西，我就想办法今天讲很快，把这个东西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正式就从第一章开始讲。哦、然后我会搭配一些东西给他。当然，我们一定会讲回去旧约，一定要讲回去旧约。然后讲两月之间，然后，就说你可以把、这个希伯来书呢大略通读一下好了，至少哈、哦，你大概就说有时间的时候，通读一下这样，那大概就知道第一句大概说什么。然后最主要是要还有搭配我们今天所讲的某些的要点啊，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说，哎，是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它是不是上下二元呢？啊，它是不是上面下面？你会看到很多它讲，属天的啦，天上的啦，属灵的啦，哈、啊，属事，哎，它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对比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引了很多旧约经文？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些旧约经文在哪里？那些旧约经文在哪里？哦，当然现在有很多工具你可以运用哦。然后，如果这些东西呢，你渐渐的就说把它有一点概念，那我想你对希伯来书就很容易进入。那我们对希伯来书这个经卷哈、哦，就像这里所讲的。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如果里面有一些 我们以前可能有一点不是讲的那么正确，或者是某些我们引用经文不是那么恰当的，可能我们以后会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谈一下，因为我们尤其真耶稣教会某些东西我们会引希伯来书，会引其实它原来真正的意思可能不是原来我们想的那样子，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虽然是这样子，不是说这就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它原来是要说什么，这样至少要知道这件事情我想是这样，我们延伸神学，我们查考一个经卷，虽然那些经卷我们可能断断续续或者说累积起来已经听很多了啦希伯来书一定也很多人讲了然后包括我们年轻的张传道，对不对？新庄的年轻张传道，我猜他也讲得很精彩他就说这些东西你累，但是我比较希望是这样，就说其实你已经很有概念，你也都知道里面的东西，那现在就说你怎么样把它贯穿起来，然后怎么样真的去理解它里面的东西。你可能知道他讲的片段，然后知道某些东西，但是人生神学可能是可以再深入一点点就比如说约瑟的故事，如果要讲故事的话，其实我们中间不见得会比一个少年班或幼年班的小朋友把那个约瑟的故事讲得更精彩，不一定，不一定。小孩子有时候天马行空，很会形容，很讲他会把约瑟的故事讲得这样很精彩。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到了。不管说你今年几岁了，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我不要说都跟我一样，但是我们这样子去看约瑟故事的时候，我看你不会只看故事，而且约瑟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只告诉你故事而已，他不可能，他要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是三年级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他大概不会懂那个意思，他不会懂什么叫做兄弟相争，他不会懂约瑟原谅的那种伟大，他没有办法体会，因为他不知道。但是今天可能你跟我年纪差不多五六十岁，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还蛮受感动的，那不是这样子吗？但是如果纯粹讲故事，你不会讲得比他好了，但是你的理解会比他好。那我希望是这样。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你都知道你也懂那再来呢，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深入进去，然后把它贯穿好，而且真的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那我想这样我们这个八堂课上下来以后，你应该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从经文开始讲从经文开始讲。那很抱歉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大概每一次来上课完我要回台中，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我当然不会等一下我就马上三分钟就走掉了，我不会这样子但是就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待很久，你没有办法给我问题或跟我分享的时候，就诚如那个许志志讲的，你把写字条给他再给我，然后我再跟下次来的时候有机会跟大家再谈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最后我们一起跪下来感谢祷告。